显示三圣啊，三圣当然我们都很熟了，就是这个啊，是这个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啊，这个就是运载唯一啊，这个法华嘛，就是羊车、鹿车、牛这三种车，譬喻小圣、中圣、大圣啊。这又说方便了。这个法华辟品说，如来是无量的智慧，没有畏惧啊，诸法的这个宝藏，能够给一切众生啊，这个依佛圣的法，当然都成佛的法，但是不尽能受，不是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接受。所以说到法华，最后说法49年，培养教育。还要有5000人退席啊，不能净受。舍利佛叫舍利佛，以是因缘啊，当知诸佛方便力故，依佛身分别脱三呐。因为这样不能净受，所以诸佛就以这个方便之力，一个依佛身，说成是三啊，有罗汉呐、辟支佛呀、这个菩萨呀，慢慢渐修啊，到最后成佛呀。所以这个就是善力方便显示三圣，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显示三圣，一切诸佛也都是如此，一些大菩萨也是如此，方便诱引救度众生啊。这个以前这都是所谓这个八相成道中的第七相，就是转法轮，这些都转法轮，怎么转呢？就是这么转啊，自己要自觉，自觉之中要觉他。觉他，那最就是善力方便了，而显示三圣在救度，使大家渐渐的都入一佛圣。或者三个车都出来之后，佛就把这个，也是方便诱引啊。那这儿子在这火灾之中的贪玩不肯出来啊，佛就告诉他：“你们快出来，我还得有羊车、鹿车、牛车，好玩极了，你们出来吧。”这孩子们就不能跑出来了，跑出来的时候离开了火车，父亲很高兴。就不至于在火车里、火灾里都烧死了。给他们的是什么呢？给他们是大白牛车，出他们所想象的。人人都他们这是成佛，这也显出善力方便见这个显示三圣的含义。所以这一些个啊，诸大啊，这个在家菩萨、出家菩萨，都有这样的德，来参加这个会，来听释迦牟尼佛说。无量寿经啊，所以因此我们对这个经也就啊知道珍重了。也于此中下而现，没有，是紧接着的现立三圣法，这是有上有中有下呀、啊。对于这个中根下根的人，在示现灭度，这个现灭度般涅盘是第八相，所以这两句话就把这个第八相，八相成道的第八相。就点出来了，而且灭度是涅槃两字的旧意，原来是一来咱们就翻译了，翻成灭度。等到唐朝后来再译呢，译为圆寂。所以大家常常说某某和尚圆寂了，现在就作为成了死的一种好听的说法。其实这个名词非常高。圆寂者就是涅槃了啊，这个所以现在底下把这两个名词灭度和圆寂底下做一个解释。灭度者，灭字就是灭生死的因果，度呢，度生死的报留。所以灭度两个字就是生死的因果，它都没有，也没有因的，也没有果了，它就出来了。就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度过生死的这个急流啊，这个入生死中间是生死中流啊，此岸是生死啊，中流是个不报流是烦恼啊，那边是涅槃啊，这个就度过了这个烦恼的报流，而登上彼岸呢、啊，这是灭度的含义。这《涅槃经》说：“灭诸烦恼，名为涅槃呐、啊；离诸有者，乃为涅槃。”这个度这个中流就是烦恼，你灭了这些烦恼。就叫做涅槃嘛，离开一切有啊，三界之有都离开了，一切有都离开了，就是涅槃嘛。 这原籍怎么讲呢？这个贤首心经略度上说了，涅槃这个咱们翻成翻译，这是音译，古译就是灭度。这个德无不备称缘，德没有一样不具备的，这叫做缘呐。所以原籍两个怎么说很高，就在这儿，没有一样德它不具备的。障无不尽，一切障碍没有一样不都除尽了的，叫做极。这个是一个解释。真解呢是日本人著作，说意充法界，德被恒沙为缘。这个意充满了法界，德有恒沙的德都具备，叫做缘。体穷真性妙觉相类，不要念相类，相类这个就当代就那就这个音译读意思就错了。妙觉相类，这个本体穷尽了真性，没有一个地方还有障碍的地方，叫体穷真性。妙觉相类很妙，觉了一切相的连累累赘，一切相不能成为我的累赘了，它不能给我找添麻烦了。不由一切相所累啊，叫做极。所以就是说，以此中下而现灭度。那么为什么跟对于中下而现灭度呢？这个在《法华》里头的佛的受量品就说了，若佛久住于世啊，佛德之人就不种善根，贫穷下贱，贪着五欲。做佛道的久住于世，这个佛德的人他就不去种善根，他说还来得及，不忙不忙。贫穷下贱他更是贪着五欲啊，奔吃奔穿啊，有一点钱就是买彩电买电冰箱啊，就是忙这些事啊。他就入于意想妄见网中，他整个都是在那想这些事，在妄想，在这个网之中不得出来，就好像那个鱼进了网里头一样，他就是就死了，他这个网出不来啊。他这种人也看见说如来常住不灭，他就更可以这个交织啊，这个更就是这个原来的这些个坏习惯，他更任性的就去做了啊。对于佛法就厌怠，这个就忙什么？我也有这时间的，佛还老在，不忙不忙就厌怠啊，不能生难遭之想，他不能想是难遭难遇啊，啊，这恭敬之心呐 啊，那你看看我们短短的时期啊，明真老法师、郭元兴老师，就都不在了，所以他这个是实际是难遭啊。如果都是老住世的话，大家就不起这个难遭难遇之想啊。你现在再找这样两个人就找不着啊，不是难遭难遇，不起恭敬之心呢，是吧？这个就出这个毛病了。是故如来，所以佛虽不是实际真正的灭度而说灭度啊，所以叫做于此中下而现灭度，现灭度是示现灭度，对于上根它没有示现灭度，对于中下这是一种方便，让你知道佛不在了，你知道难遇难遭，你这个抓点时间呢，而且人命只在呼吸间呢，真是啊，在呼吸间呢，这个不知道。说今天出门，这个晚回头回来回家不回家，这是不知道的事情啊。所以这个，就我们要升起这种无常之心呐、啊，难招之想啊。所以佛说这个视线是未度中下的根基的啊。若是上根嘛，这佛本来无所从来，也无所去，本来就离开生灭嘛。佛其自性本无生灭嘛，这六祖的话呀，那么没那还什么叫涅槃呢？再有智者大师读法华，他看见灵山一会拈然未散，说在灵山说法，那一个大的法会还在那儿照常在那儿进行啊。所以拈然呢、啊、就是整个的清清楚楚的在那儿啊，没有散会，所以何有灭度。 我曾经这个你们第一班的一个人物，他能不能找出一部最准确的佛教史讲释迦牟尼佛祖师这些因缘？我说不行，你怎么叫准确？当时的人各看释迦牟尼佛是不一样的，时间也是不一样的。而那有的看着释迦牟尼佛，那就是这个无量庄严、无量相貌、报身境界，那是菩萨的境界。这些个阿罗汉声闻看见佛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化身佛的境界。有很多看见佛丈六之身，金色光明，显于不同，这就是等流身。还有人就只能看见就是一个普通的和尚，黄面比丘。还有人看见就是一块黑炭，有的看见是一条象的腿，哪里有一定呢？所以我们现在太有这种常情，太跟陷于常识啊，所以它不同的根器、不同的所见、不同的这个法会到底是多长？那大智者大师灵山一会念然未散呢？你这个你要写这些传记，你怎么写啊？这智者大师写着会没散会呢？所以我们这个不可以流入现在像日本、西欧的那些个学者的办法，就是考据，根据这些常识、世间有的这些书的记载作为证据来考证。所以，因此对于龙树入龙根、入龙宫也不能信了，等等都不能信了。这个就太执着了。底下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，即得一切陀罗尼门，随时误入华严三昧，具足总持百千三昧，住身禅定，续睹无量诸佛，一念境遍游一切佛土。所以现在这有点奇异功能，大家就惊且惊奇的不得了。这个你看，一念之间遍游一切佛土。这个就是这个与会的这一切的这个菩萨之众，都是有这样的神通妙用。底下我们讲这一段，三摩地我们过去已经讲过了啊，就是主要是可以判为正定、正受。这个智度论说，善心一处住不动，是名三昧，不是别的心啊。现在这个外道许多修习，他们是一种邪禅，有时候入的是邪定，所以他们这个我们不管他们这个叫做三昧啊，他是以善心的，善心而专注在一处而不动，叫做三昧啊。所以这个四十二章就是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的。他在一处，而且是善的心住于一处而无动摇啊，叫做三昧。又智度论又说，一切禅定一名定，一名三昧，真正入了这个禅定，所以这也叫做三昧啊。所以这个很粗浅的说，三昧就是纯熟啊。诸行和合皆名为三昧，一切的行能够和合，能够相应，和合就是相应。你所修所修之法与你所证之境，这个得到相应，都叫做三昧啊。一切禅定，这说了，能摄心的，你心摄于你所入之禅而不动，这都叫做三摩地，也都叫做三昧。底下我们不都说了啊。这上面是三昧，底下陀罗尼呢，就是总持。以前也讲过一点，这次我们再补充一点了。这个智度论说，龙树菩萨的话是啊，陀罗尼是什么呢？秦言就是中国啊，那是管中国叫做秦啊，就是我们就是把它叫做能持能遮。所以陀罗尼的含义，陀罗尼这个不是直指是咒，我说咒也在陀罗尼里头，陀罗尼这个意思比较广。而现在，比如大悲心陀罗尼就是大悲咒，当然陀罗尼是里头有一个意思是咒，但是不能说咒就是陀罗尼，其余还有是陀罗尼的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能持能遮，能持就是它能够持住，持是我们拿住抓住， 啊，保持住种种的善法，能让他不散不失。这个善法能把它保持住、维护住，啊，好像一个整个碗，你装了装这杯茶，这杯茶它保持住。它要是摔了裂了口了，这个茶就漏了，就不行。所以陀罗尼的意思，一个是能持，能遮，就是这个不好的东西。这个要动恶念，要想去做坏事，这个它这个陀罗尼总持的力量，能够使得你不去做，所以这个得到陀罗尼就是好的，在这儿，你的这个功德，你这个善能让你相继续保持不失。你要想做坏的事情，这个相反的事情，他自己能防止你不去做，啊，这就把这个含陀罗尼的含义，啊，就说就解释了，有这个能持能遮两个意思。三昧，他说三昧跟三摩地，三昧是定。定的力量发生了智慧，就叫陀罗尼，所以它比这个定多了智慧。那个《大智度论》讲啊，这个三昧修行啊，你入了正定啊，在修行啊，这个久了之后就能成陀罗尼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个陀罗尼是得三昧以后的事儿啊。这些个三昧跟诸法实相的智慧相共，属于共诸法实相智慧，这个共的是个动词了，啊，这些三昧与诸法实相的智慧相共，就能够生陀罗尼，所以三昧加上诸法实相智慧，就出生陀罗尼，啊，这个是龙树菩萨的话，还有这个陀罗尼殊胜之处。啊，这个三昧是心相应法，陀罗尼是心不相应，也可以。什么叫相应法呢？就是说你必须心在关注你这个法上，你这个三昧才出现。就是说你必须要入定，你必须摄心，入了你这个定了某一个禅定啊，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定中的这些个清净啊，甚至于种种的啊，他这个神通才能出现。不是那时候释迦牟尼佛曾经的一个师父啊，他能得了五种神通，能够飞行，那么他去受供，那个国王不在，让国王的女儿公主给他上供，公主给他接引他，这公主给他顶礼的时候摸他的脚啊，给他顶礼，他的凡心一动，一动他就这个飞行的神通就没有了。他这个就是不相应就不行了。这个三昧是就是这个相应法，必须跟他这个境界相应啊。他这个说一个不相应，一动了凡心就飞不起来了，他就跟他说，接着我不飞走了，我去到个地方就转个弯儿，是吧？他就撒个谎了啊，就是不。这个陀罗尼就不是这样，陀罗尼就是你心这个时候已经，你心里就是在那儿生气，你那骂人，你什么什么，你那个他不丢，你心里不清净，你心里在烦恼。那可是这个陀罗尼中所有的功德你不丢，所以你证到陀罗尼，这事就好办了。还有这个三昧，他说你今生得到，来生就没有了。所以你不往生啊，你不得了啊！啊，这个，云门是禅宗的五宗的祖师，这都五一花五叶五宗的祖师，他三次当了国王，他第四次就没有神通了，他就是不能老保持啊。所以往生法门之殊胜，得慢慢的去体会啊。啊，这个陀罗尼就不是这样，你这今生一得，你以后不管你多少生，你允得。所以这个陀罗尼，所以得到陀罗尼有两个特点，一个今生你虽然不清净，你动了凡心，你或者在烦恼之中，你这个陀罗尼的功德不失，三昧你就显现不出来了。而今生你有来生，有时就失，那是三昧。但是陀罗尼多少生的不失啊。所以就是这个，他们都得到了无生无灭的种种三摩地，又得了一切陀罗尼。 这是很了不起了，说这来会的这些人呐、啊这十六个在家居士为代表的这一些在家的这个优婆塞众啊，优婆夷啊，比丘尼啊，这样的这现这种身的一些大菩萨啊，都是这样。这积德一切都随时误入华严三昧，他这个就不需要啊，我怎么着在这个入了这个禅定之后才出现这个三昧，随时都能误入华严三昧，就好像楞严经啊，楞严大定没有出入，随时都在大定之中啊，就入了华严三昧。那么我们就现在要来说这个华严三昧了。华严三昧呢，全称应该是佛华严三昧啊。这个三昧是一真法界，一切法界称之为一真法界。这个一切皆入这一之中，而且这个真实无妄啊，所以称为真呐、啊，一真法界。无尽的缘起，所以这个法门都是从因缘生啊，缘起之法呀，有无穷无尽的缘起啊，一真法界就一切本空，无尽的缘起就出现无尽的国土，无尽的众生，无尽的实相。以这个为理为趣，理是本体，趣是去向，就是以这个为本末，为始终，为因果，就是为理趣。总开达了这个理趣，摄解而起万行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教，就是为了我们要摄解起行，不然你是盲修瞎练。我最近一个气功师，他是圆心很有名，圆心病得要死，两次病得要死，昏迷过去了，都是他给看好的。这个气功师也很有名，最近他来看我，我就告诉你，就念念经去吧。他就想学秘密，他看了《金刚经》非常欢喜。哎呀，他说要不看我就变成一个糊里糊涂学秘的人。你要摄解起行，不然是盲修瞎练。盲修瞎练的结果就不是自觉觉他，是自悟悟他，自悟悟他，耽误的悟。所以就是一盲引众盲，相将入火坑。一个瞎子还领着一群瞎子，你们跟我走吧，走到哪儿去都掉火坑里。所以很多人的热心极了，他其实他就是他的最后目的，就是要达到一盲引众盲，相将入火坑，只能如此啊。所以我们就是说是这个。要摄解起行，我们要从这些个殊胜之解，从这个解上起行。底下还有一个字，还有一句话，行起解决，这更不是这些学者所理解的了。一个他这个就弄的解，他就是解，他不起行，一起了行之后，他还是这些解，他都背着。行起解决，这才是善于修学的人。真正起了正行之后，这些个解没有，可是从解上起的行啊，这就是对了啊。这个所以这个华严三昧就是这样这个以这个这样的一真法界，这个无尽缘起，这个理趣，从这个理趣能够通达，从这个解上起行，起万行，以这个万行，这是万行是因，拿这个万行来庄严佛果，这个叫做华严。所以华严两个字的含义，什么叫华严三昧？像解说华严，华严两个字的含义，花就是咱们开花的花，严就是庄严的严。把我们这个万行如花拿来庄严佛果，这叫做华严。一心修持，人家一心一意的，不是这个散乱昏沉啊，一心一意的来精修，就叫做三昧，华严三昧，这含义就解释了。 啊，净影素就说是啊，这一个三昧就统摄佛法界的一切法，佛法虚入其中。啊，这属于这个华严三昧啊，这是这个净影素，这个华严经的话。第八十华严也说，啊，普贤菩萨入广大三昧，这个三昧就叫做佛华严三昧。六十华严翻到最早晋朝翻译的，所以华严有三种：六十华严、八十华严、四十华严。四十华严是最后啊。六十华严，普贤菩萨入正，正受三昧，其三昧名佛华严。所以佛华严三昧就正是普贤菩萨所入的啊，也就是现在这一切这些菩萨，得尊普贤的菩萨，都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啊。他们所录的底下法界记的解释说，华严三昧是什么呢？花就是开的花嘛，就是菩萨的万行嘛，开的花就是种种庄严啊，非常的这个啊，花嘛，让众人都是最喜欢的，这个作为譬喻是最恰当的啊，一切善行啊。这个花有生食之用啊，花要能结果实啊，开桃花结桃子，是不是啊？这是果实。咱们的万行呢？咱们的行要有果呀，这不就相同吗？花要结果，咱们行也要有果。虽然花跟咱们的行一个是内，一个是外，咱们的行是内，那个花是外，但是它所生的感应的作用是相似的，都要得果。所以就以这个法托是用这个事开的花来表达这个法，叫做花，花言，那是这个意思，都会感果。言者形成果满契合相应啊，构障云消正理圆满啊，就是你不行都成就了，果实都圆满了，这个契合相应啊，这个构障是云远消除了，不再生了，正理圆满。我们现在就是常常就是时进时退啊，我常说扭秧歌啊，说前进几步就后退一步，这还是好的，有的后退几步再前进一步啊，反正总是有退，这个它构障云消就不退了啊，所以这个到了这个华严这个三昧啊，这一切啊都是空圆果满啊，构障云消啊，我们来以这个来赞叹呢，所以称之为言。解释华严两字的意思啊，三昧者理智无二啊，这个本体跟你的智慧是一个，就跟珠子发光，珠子发光，光所显出来就是本体，嗯，所照的就是本体，光就是珠子，珠子的本体所生，这个光生出来之后所照到的，首先是照到了本体，把珠子显出来了，所以珠的本体跟珠的光不是两件事，你说是两件事，实际也不是两件事，这叫理和智也是如此，也没有二，跟珠子和珠子的光是一样的，交彻融融，彼此俱往，能所思觉啊，这就讲得很深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这一切都不二了，这就是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呢，还有什么叫二啊？是不是？所以就没有彼此了，没有能所。所以我们要到了离能所，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问题。现在外面这些人修得非常弱热闹的，他们都是在这个所字里头，都有一个所修，一个所观所照所觉所得所显啊，这个所，因为你有一个，咱一有所就有能，但是首先你怎么知道你这个问题还是在初步和远远的不行呢？就你都在所字里头，所以这一部楞严就是一所要一立，照性就没有照了。观世音菩萨的修首先是入流往所，把所字忘了啊，底下是为什么这个本来是佛成为众生，就是因为一有所就没有照了。这心经是照见五蕴皆空了，你一有所啊，你所得所体会所什么所什么所什么啊， 所得的神通还是有所所得的境界，身体又怎么样了，怎么变化了，啊，怎么有这这儿又怎么周天了，又什么什么又出了蛋了，出了婴儿了，小孩出来了，都是所，那小孩不就是所生出来的吗？那么明显的所，那都不是，都不是，都是妄。这个是这个到回头到这个是彼此俱绝，能俱亡，能所思绝，能跟所都绝了，所以叫做三昧啊。这是诸圣的三昧，不是一般的三昧，所以称为华严三昧。底下这个华严经本身也在赞叹这个华严三昧啊，一切自在难思议，华严三昧是理故。所以华严三昧的一切都自在了啊！这个何赞，何赞也是日本的书啊。他这里赞叹这个华严三昧也很深，他说是法界唯心名佛华严啊，这是他特殊的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在中间，我们删掉一点啊，这个就大家自己看书了啊。有些新的地方，就这个就重要地方，我们再拿出来讲啊。这个何赞提出了法界唯心名佛华严呐，这是他独特的一个见解，指出佛华严就是法界唯心的一真法界。什么是一真法界？一真是什么？就是每个人当人当人你自己的本心呐。所以一真法界就是自心，于这个了达就是华严三昧啊。所以这个法身庄严，这个三昧来庄严法身，法身就是本来的妙明真心，就是自心。所以一切法没有不是从这个法界流出而又回归到此法界，一切法没有不是从自心所流出反又回归于自心的。这是合赞啊的成前头和后头我们可以合三啊，种种它是一真法界无尽的理趣啊。这个就偏于说到一真法界了，说到根本上了，这一真法界就是真心呐 啊。这个就解释了啊，随时悟入华严三昧了。